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小芳。
非常高兴今天呢，我跟小芳我们又在我想见到你这个系列当中跟您见面。
是的，
那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跟大家播出的都是在疫情这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当中我们跟自己家人的故事。
是的
啊，不管是我跟我父母之间啊，我跟我的女儿之间，都是在这个很不一样的这个时期，我们跟我们身边最近的人哈，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亲情的故事。那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当然是我们跟我们的主耶稣之间有更深更紧的连接。
是因为这个大的环境真的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不得已的被迫的被关锁在家里，所以呢产生了很多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变化。像我呢，孩子大了，只剩下我们夫妻两个人，那我们两个人也是被关锁在家里，每天彼此面对面的去面对对方，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故事发生。所以今天呢也很想借着这个节目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我们今天呢就听一听哈，小芳，你跟你的先生之间在这个疫情期间两个人的夫妻关系在这个特殊时期的
是
有哪些改变。
其实说起来呢，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这种大的事情发生啊，每天就是柴米油盐。那我跟我的先生在一起，每天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吃什么这一顿还没有吃完就又说我们下一顿吃什么。
对，因为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家里啊，
是所以真的我觉得一日三餐好像都变成了一个你必须去认真思索和面对的问题。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还是比较在乎我先生的需要，比如说他喜欢吃什么我就给他做什么。通常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你想吃什么。我最怕的就是他说随便，他一说随便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有一天又在探讨我们下一顿吃什么，我就问他你想吃什么，他又说随便。但你知道吗，那一天呢是母亲节
哦，
那我收到了儿子给我的信息的问候，心里非常温暖。其实我心里呢也期待着丈夫对我的问候
哦，
但是呢没有啊。那我就想，既然是随便，我是不是可以按着自己的意愿吃一顿饺子，这是我的最爱。
对，
后来我说这样吧，今天我们吃饺子吧。但是我观察他的表情，他就已经有一种不开心的状态
哦，
他的表情是可以表现出来的。后来我说那你不太愿意吃饺子，那你想吃什么，他也不说话。后来我说你是不是想吃面条啊，他还是不说话。虽然我嘴上是在这样的问他，好像是在征求他的意见，但其实我的心里是已经起了这样的一种波澜，凭什么我就不能吃一顿饺子，凭什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边我就不能够随我自己的意愿一次，一定什么时候都要以你的意愿为先。然后这个心里呢开始就有一种挣扎，就是我到底是随他的意思还是按我的意思。但其实最后我看他也不理我，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说要或是不要。然后我这饺子就做起来了。当然我知道他确实不爱吃，做的时候呢其实说实在的心里边也是不开心的
哦，
因为你知道吗，我们一共就两个人，
对，
哎呀对吧，大环境已经把我们给关在一起了，
对，
他要是绷着个脸儿，你说你的心里能踏实得了吗？
对呀，
那我的心里就在想了，为什么在母亲节的这一天我不能够按照我的意愿做一顿饺子，你没有给我做，是我自己做，做给我自己这个母亲都还不高兴，我里边是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又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这个饺子有那么重要吗？如果他就想吃一个面条，你是不是可以为了他把这个饺子改了，改成面条？我就很挣扎， 还是就是这样的两股力量哈。
嗯、
后来突然一下，就是里边有一个感动。那我天天的跟别人说，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基督的爱呀、舍己的爱呀、十字架的爱呀，但是我连一吨面条都舍不得舍去自己去满足他的需要，然后一定要按照我的意思去做一顿饺子，那我的爱在哪里？
嗯，
其实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啊，真的就是里边的那个责备就有了，但是已经做起来了，所以我就做下去了。但是等饺子煮好了，我叫我的先生过来吃饭，我就跟他说，
嗯，
今天这个饺子我知道你不喜欢吃，因为不是你爱吃的馅儿。可是今天是母亲节，我特别的想啊吃一顿饺子，但是我就觉得我挺自私的哈，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想到你的需要，虽然饺子也不是说你不能吃，但是我仍然觉得对于一个耶稣基督的孩子来说，我这样的一种做法并不是神所喜悦的。
嗯、
其实我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好像自说自话，
哦、
你
明
白吗？
明白。
就因为我的先生他并没有信主，我当时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也没有想着说得到他的认可或者让他认同了、
嗯、
他就开心了，我没有，我就是在那儿自说自话、
嗯、
好像是又说给自己又说给神，
嗯，
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一种。然后我们就开始吃，就吃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那个脸色吧就开始有变化了、
嗯、
就不像刚才那么绷着了。后来我就有一点哄着他的意思，
嗯，
我说明天我一定给你做你爱吃的面条啊，我说今天是母亲节，你就当我啊任性一把。后来呢，哎，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两个人就好了。
嗯，
其实这个事情说起来你说它是什么大事儿吗？
嗯，
真不是大事儿哈。
嗯，
那对我的丈夫来讲呢，他也没有觉得好像你做一顿饺子我就怎么样了。
嗯，
我倒是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呢关乎别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对，
但他在我里边却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波澜。
明白，
你明白吗？就是说我就觉得、嗯、哎呀，我们面对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大的环境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的小环境里边居然因为一顿吃面条和吃饺子，我里边还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挣扎、
嗯、就是凭什么我非要按你的意思呢？
哎，对、
嗯、
而且呢其实说实在的，你说这个世界还有多少人真的他们可能都吃不上饭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可能真的是在生死离别的时候、
嗯、
还有多少人真的就像那些医护人员他们在前面可能一天没有水、
嗯、
没有食物，穿着那个防护服哈、
嗯、
就这些环境当中呢跟我被关锁起来、
嗯、
没有关系，那我看到的只是我眼前的这一点点的需要、
嗯、
我沉浸在我自己的那个小的环境和世界里边，其实我真的感觉到，就是说虽然事情不大，但是神借着这个环境其实显出了我生命里边可能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藏得很深的一些东西、
嗯、
后来呢虽然事情就这样平平静静过去了、
嗯、
但这个事情呢给我还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啊。刚刚听了小芳讲的这个，就是真是是家长里短，
是
就是一日三餐这种看起来就是似乎不值得一提的事情哈。但是你知道我们过日子啊，尤其是夫妻之间啊、
嗯、是
有的时候两个人之间产生矛盾，其实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嘛，有矛盾，就是家里边今天吃什么，明天咱们做什么，
嗯，
这些日常生活的小事儿，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是的。
然后呢，就日积月累，就好像那个鞋里边有沙子、啊，
沙子，对，
对啊，今天一粒，明天一粒，时间久了，两个人觉得哇，这双鞋咱们没法穿了，
是，
对吧？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性格不合，性格不合，就用这个词啊，就给自己的夫妻关系的这种不和谐哈、啊，找一个理由啊、
嗯。
实际上呢，就像刚才你说的，就是为了这个人，我可不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先放下来？
是，
我也想起来，我跟我先生之间发生过跟你这个很类似的，
嗯，
就是我们两个出门去逛街，
嗯，
那逛累了就想找个餐厅吃东西
啊，
那他就想吃面、
嗯，
我就想喝碗粥，
嗯，
我就说凭什么这么大热的天儿我就不能去喝碗粥呢？
嗯嗯，
他就觉得那个老字号的那个面很好吃，就是要去尝一尝。
嗯、
后来我们两个在车上就因为这件事情，到底是去这儿还是去那儿，
是
就发生了非常的不愉快。
是的，
最后的结果就变成了我们两个谁都没吃，
嗯，
恨不得中途我都要下车
啊！
哎呀，其实现在想想看，回想起来哈，两个人在一起，就是说凭什么？就是你刚才讲那个，
是
凭什么我要为了你把我自己最喜欢的放下？
对的。
而且呢，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很有理由啊。
是啊，
母亲节吃顿饺子很正常啊。就像我觉得天热我喝碗粥也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啊。
没错，
凭什么你就不能满足我？哇，其实想想看，有时候我们的矛盾 两个人吵起来，回头看那个起因都是让人觉得哇，这么一点点小事就吵起
来，很可笑，甚至于有的时候
一点点小事就吵起来了。
是的，是的。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读圣经，我们查经啊，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哇，读的时候学的时候觉得很明白啊。
嗯嗯，
神说你爱一个人就是为了他的益处啊，
是
都懂啊。
对，
我们觉得这个经文背的也很熟啊。
嗯嗯。
可是今天他的益处就是他想吃碗面，所以有的时候其实神训练我们呀，
嗯，
我觉得常常啊是把我们放在家里边的这个日常琐碎当中。
对的，
所以呢，弟兄姊妹千万不要错过你家里边的这些日常琐碎，似乎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是的，是的，
嗯，看起来似乎两个人就是这一点点小事就闹了不愉快，但是小芳，我真的很感恩啊，
嗯，
就是你心中起的这个波澜，
嗯。
使你能够停下来去思想，
嗯，
神啊，是你让我要在你面前来回转的，
是的，
要调整的，
是的。
其实就像我们夫妻之间相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凭什么我就要总是我来改呢？
是，
凭什么总是我要让着他呢？
嗯，
就是这个凭什么三个字常常就在我们脑子里就跳出来了。
是的，是的。
所以当我们又回想起十字架，
嗯，
那耶稣凭什么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为我们上了十字架？
是的，是的。
凭什么他的恩典就临到了我呢？
对的，是的。
那把我们的生命，哪怕是就是从吃碗面这件小事儿，我们转到耶稣的十字架上，
嗯，
我想我们就很容易的平静了心中的波澜。
没错，
所以我们读福音书里面啊，耶稣平静风浪，
嗯，
有的时候风浪的确是我们生活里面遇到的大风大浪
，对
对
对。
有的时候就是你跟你的配偶之间，你跟你的孩子之间，你跟你的父母之间心中起的这种波澜，
嗯，
这个波澜怎么平息？
是，
当然你可以用人的方法，
嗯，
说大人不计小人过，
是，
对吧？
没错，
算了算了算了，你可以用这种自我安慰的方法，
对的。
但是真正一个跟随耶稣的儿女啊，
嗯，
我想我们平静波澜的力量是来自于主耶稣的十字架。
是的，
嗯，
所以看似是一件小事情，小事情所起的这个波澜，它最后其实显明的是我们生命里边的问题。就像新月刚才讲的，我可能可以用人的办法，用肉体
对
把它压抑下去，
对，
但其实那个跟我们的生命没有关系。
是，
只有我们的眼睛真的转向神，
是
一转向神就是豁然开朗，你的力量你的能力就已经跟我们的神接上了这个管道，
嗯，
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爱的为我降生，爱到为我受死，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他柔声呼唤，他耐心守候，永不停息，无怨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爱深，主你为何对我这么
2020，瘟疫蔓延，隔离成为了我们日常的生活状态。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我想见到你》。
哎，小芳啊，刚刚听你讲到啊，真的是我们心中这个波澜啊， 是被主耶稣来自于十字架的力量给我们平静了哈。
是的，
我想，当我们越来越在我们跟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的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少“凭什么”三个字的时候，
是的，
可能我们的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和谐哈，越来越好。
是。
那我知道前段时间哈，因为这个疫情也慢慢的稳定一些了啊，有的地方也慢慢在开放哈。那你跟你的先生呢，就一起去度过了你们在这个疫情期间的你们的结婚纪念日。
是的。说起这个结婚纪念日，其实真的心里边也是有波澜的。那其实我就觉得跟我过去来比哈，每年都要过结婚纪念日嘛，
是
吧？但过去的时日里边呢，其实我对结婚纪念日这个时间非常的有渴望。
哦，很在乎。
很在乎。那我总是希望我的先生他能够主动的有一些个安排，不是说非得要怎么样的宏大，但是呢，就哪怕是我们两个人，他有这么一个意愿。但是你知道吗，心月，我等了这么多年没有过一次。
哦，
没有一次在结婚纪念日是他主动给我一个安排。哪怕说我们两个人吃顿饭，我们不需要出去，就在家里。没有过。那每一次呢，都是快到这些天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边就是开始有那样的向往。然后每一次带给我的就是失望，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其实我为这件事情蛮受伤的。那并没有说不过就不过了，或者怎么样，不是的。我是那一位主导者。
哦，
我会买礼物布置好，或者出去吃饭，或者什么，就是我自己会主动的去安排。
因为你心中很渴望嘛。
是。就是你知道人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渴望得不着的时候，我就会自己主动的。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就我得不着，我就会自己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其实我现在发现，久而久之，当我这种特别主动的这种做事的方式，其实让我的先生更加的退后。他会觉得反正不用我安排，你都要安排嘛。每年你都安排，那你就安排吧。但是呢，今年很特别。第一是因为这个大的疫情。
对。
真的，我们真的被关在家里。
也没法怎么张罗
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你说我想邀请一些朋友吧，不可以。我出去呢，也不可以。那怎么办呢？只能两个人在家里彼此面对面。那很感恩。就是说这个疫情呢也有一些平稳，然后外边呢也有很多地方就可以开放了，出去了，天气也真的是特别的好。那其实在那天呢之前我跟他简单提了一句啊，我说哎呀，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快到了，我们今年怎么过呢？他没有话，沉默不吱声。但是我发现我的变化在哪里。他虽然没有给我任何回应，但是我的心里没有像过去那么的渴望，没有说哎呀他没有这个回应我心里就受伤，
很失望，
很失望。我发现我突然一下就没有这个了。
就是过去当你很受伤很失望的时候，其实会不知不觉就会产生怨气。
是。
信主之后又觉得我不应该对我的丈夫表达出来我
的
这个怨气。
对的。
那这个怨气怎么办呢？就压在自己里面。
是。
很多做妻子的里边都有
这个。都有这个。但是我的表现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怨气变成了一种行动。你不是不做吗？我来。就是你不给我，我自己要。
对。
就是总之我要得到。不管是从谁来的，我要做这件事情。
对。
是这样的一个动机。但今年呢，我就发现我里边啊突然一下就变了。我真的觉得这个变化绝不是我自己做的。我肯定觉得是我里边的什么地方被神一下子给拿掉了。那我今年我自己都很诧异我这样的反应。好，那没有没有，我就觉得也挺好。反正那天晚上呢，我觉得我们家先生也做了几个菜。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我看到他拿了两个水晶的酒杯。给我倒了一杯，给他倒了一杯。我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安安静静的吃了一顿饭，像往日一样，听一点广播，听一点音乐，我听他给我一些高谈阔论，给我一些时事的评论，对吧？仅此而已，过去了。我里边没有任何的波澜。但是你知道很奇妙的是，当天晚上呢，他就说 你准备一些吃的东西啊，准备一些水果和蔬菜，洗干净了装好、
嗯、
我们明天出去野餐。
哦，
新月，
嗯，
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吧，我总是后知后觉。
嗯，
他这个意思呢，其实我后来才明白了，他其实就是要想跟我一块儿出去纪念一下我们这个结婚纪念日，是用另一种形式，当然这个形式是他喜欢的哈、
嗯、
但是呢我马上想到，哎呀，明天我跟新月有一个安排、
对
啊，我们要录音呢、
啊、
我们有一个安排。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往常他一听我有事情有安排，他可能就会不高兴了。
哦，
但是我发现他没有、
哦、
他说你能不能跟新月商量一下时间调整一下。我说为什么呀，他就把手机拿开把天气预报打开，他说因为明天24度，天气很好、
嗯、
多云，你不是怕太阳晒吗？
哦，
你的皮肤不是过敏吗？
嗯，
所以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出去是最合适的。
哇，他其实已经想得很细致了。
其实你知道吗，当时他说完了以后，我心里一股暖流，
哇，眼泪都要出来了。
知道吗，就是在很多的时日里边，他不是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嗯、
但他今天这么说、
嗯、
我觉得真的非常意外，我会感受到他其实很在乎我。
对呀、
啊，他都已经关注到我的皮肤怕阳光，
对，
所以他选择一个多云的日子里边，
对，
而且又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天。
是，
后来我就跟新月
调整了时间，
调整了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就空出来。
嗯，
空出来之后，完了第二天，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两个人真的是欢欢喜喜的。啊，去到了他为我选择的那个地方。
哇，
我心里啊真的是感受到上帝的那种爱、
嗯、
感受到那种温暖。
嗯，
就好像上帝特别为我预备了那一天，就是多云，一会儿有阳光，一会儿有薄云，然后看着远处的湖泊，我们爬在那个山上，然后在绿树丛荫的这个森林的环境里边，
嗯，
两个人就是这样的，他在前面，我在后边跟随。
嗯，
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新月？
哇，我能想象得出来，
你知道
那么甜蜜啊。
对，就是我们可能当然不像年轻人那样的一种好像示爱的方式啊，表达情感的方式、
嗯、
但是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发现我里边就是在感知爱的那一部分的能力好像被开启了。
哦，
过去我可能更多的是我需要的那种爱的表达你给我，我才觉得你是爱我的。
嗯，如果他不是按照你喜欢的方式，你就认为他不爱我。
对的。
嗯，
他没有按照我的要的方式给我，我就觉得哦，他不在乎我，他不爱我，他也不把我真的好像放在心里。
嗯，
其实我在那一刻真的我就觉得都错了，这让我看到我们人对自己的认识太有限了。我连我自己都不认识，我怎么能去谈我认识我的先生呢？
嗯、对，
其实我对我的先生也是一个完全新的认识。总之，就那一天我们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
哇！
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是走林荫小道呢，还是走一个阳光大路呢？他都会征求我的意见。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像吃面条还是吃饺子的那样的挣扎，我就觉得走小道也可以。如果你愿意走大道，被阳光晒一晒，出出汗，我觉得我也愿意。好像那个时候就没有了这种挣扎。
嗯、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这并不算一件什么事情哈、
嗯，
但它对我来说，好像是里程碑式的一个变化。
哇，其实听你讲完你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啊，从吃面还是吃饺子起的那个波澜啊
对，
到后来你们在疫情期间度过的这个很不一样的里程碑式的这个结婚纪念日啊，小芳真是看见因着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耶稣，
嗯，
有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是
因为他的爱才是真正的恒久的爱。
是的，
对，那我们其实爱对方的这个爱的能力也不是从我们自己生出来的，
没错，真的
是也
是
因为连在了我们主耶稣的那个爱里头。
是的，
所以我们才对着身边这个人真的是走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啊，我们真的是会觉得跟先生之间的爱会历久弥新呢、啊、
对的，
嗯，
是这样的。其实我很想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哈，
嗯，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爱是从我们的肉体里出来的。
对，
我们想去别人的地方获得的那个爱其实也是从肉体里出来的、
嗯、
因为那是我想要的。但是当对方没有按照你的意愿给你的时候，你就会给对方有一个定义，但其实这个往往是负面的。
嗯，
那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夫妻关系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没有按照我的意思 啊，好像得着的时候，
嗯，
就有一些苦毒怨恨，
是
这个东西真像毒药一样，它会伤害到我们夫妻之间真的那个感情。但当我们跟神的爱连接起来的时候，其实神的爱没有别的，最重要的就是舍己，
嗯，
把你自己的意愿放下。
嗯，
其实当我把自己的意愿放下来的时候，我会发现原来对方也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
是
我自己呢也不像我认为的那样。
对，哇，真是非常高兴哈！听完了这个疫情时期的爱情，好，听众朋友们啊，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明天我想见到你，继续与您有约。
好的，谢谢大家，
好，再见，
再见。
心意几十载，唯有你爱不更改，每个季节恩典只有满满，虽然经过水和火，靠着主我就刚强，每时每刻你与我同在。
呼唤心
篇三十三篇三节，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
娘娘电台第三季主题：
唱和声声成妙韵。让我们借着诗歌来回应神的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